第二节，哈利路亚，菲拉铁菲，行为工作主悦纳。看那主次敞开的门，无人比你更通达，因你稍微有点能力，也曾持守他活化，未曾否认他的圣名，忠信见证书可加。
让我们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哦，天地的主，在这宇宙中有权柄的主，元首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为着这些话，我们祷告你赐我们祷告的话，为着这整场聚会，整篇信息，叫我们在灵里，我们要连于你，不时的一直的连于你，与你这位在宝座上的是一，我们在这里做你的大能者，做你的勇士，做你的得胜者，与你为着你的国度一同征战，为着让你掌权。主，这里有反对的力量，就是撒旦的权势，是那恶者，我们知道他在这里。主，你已经得胜，我们要宣告，毫无怀疑的宣告，他已经被压碎，被击败，你是得胜者，他已经被击败。现在我们祷告，我们连于你，与你是一，执行这个击败直到极点。我们不只要把它丢到无底坑，还要把它丢到火湖里。在这个聚会中，我们为此再奉献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遮盖，我们需要你的保守保护，我们要在你得胜的血之下，胜过得胜的是因着羔羊的血而得胜，并借着见证的话。主，赐给我们你的话，使我们做你的见证，我们要述说你，我们祷告使你的话能够释放供应我们，对仇敌来说乃是剑，毁坏他，用你口中出来的剑毁坏他。在阿米吉顿大战，就像在今天的实际里一样，我们在这里与你同在，我们说愿你的国来临，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后裔，真正的更大的大卫，我们与你是一，我们说愿你的国来临。主啊，愿你快来复兴你的国，设立你的宝座，得着权柄和荣耀，和荣耀和祝福，我们在这里加冠于你，我们高举你，你是王，你是这地真正的王，是这宇宙真正的王，是要来的王，我们宣告耶稣要来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来到第七篇，说到基督作为真大卫回来复兴他的国。当然这里有四个大点都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有负担保留一部分的时间做到最后一个大点。我与预备这篇纲要的弟兄们有交通，他在制作这篇纲要的时候有一个负担。今天下午当我来到这个聚会与弟兄们有交通的时候， 这篇信息的负担，以及特别是第四大点的负担，似乎对我更清楚也更结晶了。我觉得这是出于主，我要对此忠信，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说到这一点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前面几个大点尽快的，但是不是很匆忙的来说完前面几个大点，然后用充分的时间来说到最后一个大点。复兴是申言者书或者是小申言者书的中心思想，是指着一个复兴的时代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都懂了，就是主自己在马太19章以及17章所说到的。事实上，那是我们所称的千年国，就是在这个时代之后的千年国。我们都该知道，在神的经纶里有不同的时代，或者一般的来说是有列祖的时代，然后有律法时代，从摩西开始，然后当主来的时候就有时代的转换，转到恩典时代，也有人称之为召会时代或是奥秘的时代。但是这个时代会结束，就会有另一个时代来临，那就是千年国，就是基督国度的时代。之后当然就有新天新地，有新耶路撒冷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是说到这要来的国度，这个国度要在主回来的时候引进，就是他作为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能引进，那是一个复兴万物的时代。就像弟兄提过的，自从巴比伦入侵以色列之后，就有三件事一直在发生，在地上发生。第一是神对以色列他选民的惩治，在爱里的惩治，就是针对他所爱的所呼召的以色列。二，在这个时代里也是神惩罚并审判地上的列国。第三，这些就是以上两件事会带进基督的显现。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从主的第一次来临开始，直到他的第二次来临。事实上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在这显现之中，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你就能看见这事。那样的显现，总结的说，会引进这复兴，就是千年国的时代，国度千年国的时代会终结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。我说过，这样的显现是很紧要的，是最紧要的。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，从基督的成肉体直到他的再来。弟兄姊妹， 你相不相信基督已经第一次来临？你事实上是不是相信他成肉体的事实？你必须相信，那么你就必须相信他还要第二次再来。第一次已经发生，还有一次还未发生，但是却彻底的透彻的被预言到这事。我们必须相信这两件事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所看到的，他不是单独回来，并不是自己一人回来，就像他第一次来那样，他这一次要来会带着一般人前来，那些人是他的得胜者，是他的大能者。当他们与这位基督结为婚配，他们就要与他同来击败敌基督，就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，在哈米吉顿这个地方。他这样做也就是要终结整个人类地上的政权，不是只回溯到巴比伦，更回溯到尼禄。事实上，这个石头要打在大人像的脚上，从头到尾，整个历史从头到脚趾头都要被打碎，但是是从脚开始被打碎，直到整个大人像被打碎，成为糠坯，无处可寻，就再也没有人类的政权。你是不是很喜乐呢？我期待那一天，但是会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国度建立在地上，那会就是基督的国，神的国。今天当我们传福音，传扬主的话，我们事实上是在传扬这位显现的基督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是在催促主的再来。地方教会的扩展必须是扩展神在肉体里的显现。现在基督就是这个主角，要回来作为这位真大卫，回来复兴他的国。当他回来时，他要作为真大卫，这意思是古时的大卫事实上是个预表，表征基督这位真正的王。我们有第二大点来说到这事，神必须在地上得着国度，神必须有一个范围，一个领域，一个国度，里面有他所拣选的人，在那里执行他的管制，那使他的神圣的权柄完全施行。神必须得着这事，这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时他说愿你的国来临。没有这样一个国度，一个领域，神就没有一个地方来完成他的定旨。是神有一个经纶，神有一个计划，神有个定旨， 但是他需要一个地方，一个领域，使他能在其中完成这事。那一个领域就是他的国度，所以他的国度必须来临。基督要再来建立那一个国度。我们从第一大点开始，众生原则说到大卫与基督时，将他们当作一个，这些经节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何西阿、阿摩斯，这些参考的经节都指向这一件事实。真言者一贯的说到这事，大卫和基督乃是一个。第一终点在撒下七章十二节，神对大卫的回应是基督与大卫并大卫的后裔成为一。那里你有看到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让神居住，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但神对大卫的回应是这样，不，你大卫不要为我建殿，反而我要给你一个后裔，我要给你一个儿子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神也要建立他的国位。我们现在该知道，就着字面上来说，大卫的后裔是所罗门，但是事实上乃是基督。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基督作为神的长子乃是这位大卫的后裔，真正的所罗门。神的儿子很奇妙的成了大卫的后裔，成为人的后裔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能够继承这个王位。第二终点，大卫的家指基督，大卫的国指基督的国，大卫的国位指基督的宝座，大卫的国就是基督的国，大卫和基督同有一个国位。这些经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那里说到，他的政权必加增，他的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是大卫的宝座。在十六章又说到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凭真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。在路加一章那里说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那是指主耶稣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宝座给他。这一些的经节使我们被说服，就是大卫的国位就是指基督的宝座，大卫宝和基督同有一个国位宝座。第三终点，他们要服侍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，这是耶利米三十章九节，这是指基督，他是真大卫，大卫王就是指基督，他也是复兴时及千年国时的王。事实上这个王是要凭公义作王，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，他们是与他一同作王的。第四终点，我必，这个引经是以西结34章23至24节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 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首领。第一小点，这一牧人是基督。 Amen 吗？ Amen。 他是真大卫，神群羊的真牧人，也是神子民的王。这一些经节都说到基督是好牧人，是大牧人，他是真大卫，神群羊的真牧人，牧羊神的子民。当主耶稣来做牧人照料我们时，他也来做王管理我们。这是不是很有趣？也许你从来没想过这事，但是我们是受他的杖来牧养的。他是有权柄的王，他做王的权柄乃是为着做牧人照料我们，他来管理我们，但是他是做牧人。事实上他还要牧养列国，他要做王牧养万国。主做牧人照料我们，结果使我们顺从他为我们的王，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，顺从他在我们里面的宝座。有的时候我害怕我们对于牧养有不正确的领会，以为牧人只是使人觉得很舒服，觉得很安适。我不能说没有那顾惜的一面，但是那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真正的牧羊乃是把人牧养到宝座，乃是牧养人到他的同在里。牧养人使人顺服，牧养人使人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，顺从他在我们里面的宝座。我们里面有个宝座，他牧养我们，将我们带回他的宝座。当我们状况对这个宝座的关系是正确的，活水就涌流，生命就分赐到这样的人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甚至我们要为着我们照顾的人也要这样祷告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美善。一小点，他们的王大卫是千年国里的基督。二，末后的日子是指复兴的时代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让我问你们，是不是很清楚第一大点了？这是个训练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些事。如果你还不懂，我们需要研读这一切的参考的资料，的确需要研读这些事。基督与大卫是一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。第二大点，基督不仅是大卫的根，大卫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，他也是真大卫。这里有许多的经节，事实上在这里没有用全部的经节，只用了一些关键的经节。事实上关于大卫的后裔，事实上也有启示录22章16节说到这事，他是大卫的根，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明亮的晨星。大卫的后裔，我们从罗马书 一章三节清楚的知道这事，照着肉体，从按肉体说，他是个人，他有人性，并且他是大卫的后裔。马太一章一节，他说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基督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。然后说到君王救主的家谱的时候，大卫是第一个提到，他被提到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合格这君王的后裔。不仅如此，基督还是真大卫，那意思是大卫是一个隐儿，大卫是一个预象，大卫是一个预表，大卫真正的大卫乃是基督，就是耶稣我主。照着鉴于马太十二章的原则，基督比一切预表更大，比旧约中一切预表他的人事物更大，基督乃是更大的大卫。我们都需要回想，在马太十二章，主启示他自己，揭示他自己，对经学家，对法利赛人揭示他自己，他是真约拿。我们也会有一篇信息非常美妙的说到他是约拿，真约拿。你也看到他是更大的所罗门。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原则，基督是比一切的预表更大的一位。我们可以蛮有确定的说，这是基督事实上就是更大的大卫。 Amen。我从来没有称主做大卫，我只称他为主，但是他的名字是大卫，他是真大卫。第二终点，主在马太十二章三至四节的话还是他是真大卫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基督和他门徒的预表。主的话说到他是大卫，说到古时大卫，当大卫被弃绝，与跟从他的人被弃绝，他们最后来到帐幕那里，那里有祭司，他们真是饥饿，就请求食物给他们吃，除了那些神圣的食物以外，就是陈设饼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可吃，就是在殿里的陈设饼，那个食物是祭司才可以吃的。但是对大卫来说，对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说，这他们吃了这神圣的食物，大卫有权利吃那个神圣的食物。主耶稣就用那个故事来说到他，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在麦地掐起麦穗来吃，就侵犯了安息日。他们说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。主耶稣说了这样的故事，清楚地指明他就是今天的大卫。古时的大卫有权利吃神圣饼，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吃，是安息日，但是我和跟从我的人也有权利吃 你是不是很喜乐？你是耶稣的跟从者，是门徒呢？就好像那时候你跟从大卫，大卫王的人，我们就吃他所吃的，那我们的饮食是从圣所而来，我们吃圣别的食物，不论是不是安息日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真正的安息日，我们吃陈设饼。他吃陈设饼是合法的，因为他是王。三，马太一章六节称大卫为王，因为君王的职分是借着他带进的，他结束了一个时代，开创了另一个时代。基督这位真大卫，更大的大卫，就是这样的界碑。马太一章六节说，耶西生大卫王。他是众弟兄中做元首的第一位，他是神所高的，是神所拣选的，是伟大的。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。大卫的旗就是以色列的旗，对不起，是大卫之星，就是以色列的国旗。基督是真正的大卫，乃是征战的一位。大卫征战，但是基督是真正的征战者，并且赢得胜利，胜过一切的仇敌，就如我们昨天晚上所看见的，他得着了，他得地，他也预备一切的材料，为着建造召会，就是真正的神的殿。事实上，甚至他就是那真正的殿。当大卫来时，就有了时代的转换，从祭司时代转入国度时代、君王时代。扫罗不算什么，乃是大卫才算数。所以基督他改变了时代，他是王。当他来时，他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时代转换了，神的国、诸天的国，当我在这里的时候，神的国、诸天的国就在这里。神的国临到了，王来到了，他就是这样的界碑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到那日，这是这篇信息关键的经节，主要的经节之一，说到主的再来，回来复兴大卫的国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第一终点，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。我们要说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件事是一件重大的事，在阿摩斯的预言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这是指着以色列家的复兴，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都是为着基督的国度。基督要再来，当他来时，他要恢复 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并且建立他的国度，那是他自己的国度，而来复兴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都在一种毁坏的状态中，他必须来恢复。那个时候，所有在地上的列国都要成为神的子民。第一，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，这是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引用的话，关于受割礼之人的事。雅各用的这一句话，用的这一节，就是阿摩斯的预言。或许我们不知道雅各在那里是不是主真的在做什么，主对耶路撒冷所要说的是什么，他们被绊跌，他们对于有人去外邦人，有人到外邦人那里去，借着彼得借着保罗去传福音，他们觉得受教了，所以比雅各引用这个经节说到，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属于神，就像犹太人一样。一，古时王室与国乃是一，乃是一，就是同一件事，王室与国乃是一，大卫的国就是大卫的王室。二，当尼布甲尼撒焚烧耶路撒冷毁坏圣殿的时候，大卫的国，就是当尼布甲尼撒毁坏这国的时候，毁坏圣殿的时候，焚烧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毁坏圣殿的时候，甚至将王和他的家人带走的时候，那就是大卫国度和他王室彻底被毁坏了，那是主前606年的事。从那时起，那个国度就倒塌了，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就倒塌了。三，在阿摩斯九章十一节，神进来应许，有一日他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也就是恢复倒塌的大卫之国。在那日，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要得着复兴，万国必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。那将要发生。第二终点，阿摩斯九章十一至十二节指明，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，并要重建及恢复他先祖大卫的国，好复兴整个宇宙。那时，大卫的国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，直到永远。你是不是期待这事呢？阿们。你期待吗？阿们。我想到当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就想到一首诗歌，要与我们的王一同唱歌，荣耀归于他，公义和平将要带进来。当耶稣作王的时候，喜乐归于列国，让我们一同来与基督同唱，耶稣是我王，耶稣是我王，这是我们属耶稣的人所唱的歌。耶稣作王，基督的国 就是复国的撒旦被毁坏，耶稣是王。耶稣是王，耶稣是王，这是我们的歌，我们向耶稣我主所唱的歌，荣耀归于耶稣，归于耶稣我主。我希望我们众人有深刻的印象，有新鲜的印象，耶稣正在，君王正在来。依这预言要在千年国应验，那时万国必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，必属于神，成为神的子民。二，千年国有属天部分和属地部分，你会看见那是什么意思。基本上说，我们必须领悟千年国就是一千年的国度，就是圣经里在旧约新约所预言的，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圣徒。有一个预象，那就是在马太十七章，当主带一些门徒上到山上，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，在那里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国度的小影，要来国度的小影。有门徒他们代表新约的信徒，也由摩西和以利亚代表了旧约的圣徒。基督要作王一千年，但是在此我们要查读什么是属天的部分，什么是属地部分。我没有时间进入细节，这里有许多的点你们必须去研读，我想你们就会清楚了。 A 小点，千年国的属天部分乃是父的国，那是那个名字，就是那是属天部分，得胜者要在那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。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经节，也就是马太十三章十四、四十三节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是父的国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父有一个庞大的王室的家庭，有许多的儿女，诸天千年国的属天部分里面有忠信者，这些人要与他与基督就是他的儿子一同的作王，那就是王室，连同长子就是耶稣作王，还有许多得成全的弟兄们做得胜者与他同王。这就是属天的部分，是国诸天之国的显现。B 小点是属地部分，千年国的属地部分乃是人子的国，弥赛亚国。就是大卫的帐幕。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，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，从他的国里薅集一切半点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。撒下七章十三节，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这是真正的所罗门，乔是基督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第一点，这是复兴的以色列国，大卫的国，为着得救的犹太人。第二点，在大卫复兴的国里，基督作为人子，大卫王室的后裔，要做以色列人的王。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作王管理雅各的家，犹太人，而他们要管理地上的列国，这是在千年国的时代。整个人类的政权就要结束，在那个地方会有神永远的国，在那里就会看到得胜者在属天的部分作王，那得复兴蒙拯救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做祭司，在属地的部分教导人神国的事，关于神的事，也会有万民万国，他们是绵羊，就是主所得着的，能够住在地上，作为他属千年国属地部分的啊子民。你们必须研读这一切的细节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这里有一些的负担。我们今天在召会这神的国中生活的人，必须认识并经历基督这真大卫，是那拿着大卫钥匙的。我们不能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回到创世纪一章，当神刚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赐给人管制权，不只是有他的形象，也有他的管制权，代表神在地上。当然人失去了那个权力，那个管制权，那并没有得着成就，也没有得着恢复，直到很局部的，当大卫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，得到了局部的恢复，但是这要完满的发生在要来的时代。但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时代，非常特别奥秘的时代，几乎没有人认识的时代。2000年来，很少人知道，因大部分是因为仇敌的诡计使人眼瞎而没有看到。然而在这2000年里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发生了，那就是基督这为大卫王在建造他的召会。这个召会乃是神国的实际，这召会乃是这个大卫这位基督实际上能作王管理的地方。 召会乃是神能施行他权柄的地方。召会代表他在他管制的行政上代表他。召会是桥梁，把我们带到要来的国度。没有召会，就没有这座桥梁。也许或许有许多古时的申言者，但是他们也没有看见这事。主第一次的来，主的第二次来，他们看见了，他们写下来了，但是他们几乎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。这特别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。在这时代，今天这恩典的时代里，召会的时代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、很有分量、沉重的负担，或是说这时代的责任，一个托付，这个时代的托付是关于连于召会的。但是何等的可惜，何等的悲惨，召会大体来说都丧失了这样的托付，失去了这样的职责。国度怎么来临呢？哪里有神在地上管制的实际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一个呼召，我觉得我是一直延续着昨天晚上说话的灵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得胜者的原因。这真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大能者，要兴起，从堕落和衰败中兴起，成为得胜者，照着神的标准。这些人不是比较好的人，不是某一方面照着他们的美德来说更美好的人，但是他们蒙召，他们被拣选，他们是忠信的人。他们在自己里一无所事，但是他们蒙拣选成为真正跟从大卫的门徒，做大卫的勇士，在这个时代的勇士，围绕着大卫，为大卫征战，为大卫到伯利恒的井边取水的人，解大卫的干渴，满足大卫在征战时的需要。谁要做这样的一般人呢？唯有那些愿意与大卫成为一直到极点的人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大点，并且认识经历基督这真大卫。唯有这一位有钥匙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。这钥匙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读第一终点，大卫为神征战，建立国度，并为建造圣殿预备一切。大卫代表神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他拿着钥匙，就是神管制的钥匙。唯有大卫有这样的钥匙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。
在带上，说到大卫招聚所有的众首领，说到他建造神殿的负担。主说他呼召人要为这个殿甘心献上东西，这里在他的宝库里就有许多的材料，所以人就照着他所说的献上这些宝物。在此我们得知大卫做这一切的事是要建立一个国度。那就是为神管制。第二终点，大卫的钥匙就是国度的钥匙，神管制宇宙的钥匙。我们还记得以赛亚22:22，以利亚敬哦，他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那在启示录3:7被主自己来引用，说到自己那里，说到腓拉铁菲的召会，那以利亚敬就是预表他，他有大卫的钥匙，是在殿中府库的钥匙。但是在这里，这个大卫的钥匙乃是不只是宝库的钥匙，也是为了管制的钥匙，为了管制的钥匙。管制不只是管制地而已，而是管制全宇宙，包括管制全人类。这个钥匙，大卫的钥匙，事实上是被一个人所具有的。他征战，并且预备建殿，为着殿预备一切，他就是大卫。实际上那乃是大卫，基督乃是真大卫，他是建造教会并建立神国的那一位，在神国中施行完全的权柄，以代表神。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，他拿着一切的钥匙，在神管制里的一切钥匙。神有钥匙，基督有钥匙，基督拿着钥匙，大卫的钥匙，只有他有权柄来打开一切并且关闭一切。在这个宇宙里，他唯有他有完全的权柄来代表神，我们必须与他是一，教会必须与这一位是一。如果教会要执行这一个权柄，要代表神执行权柄，一在升天里复活的基督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，为全宇宙的元首，有权柄得以主宰并管制一切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你是不是看见基督在神的右边？斯提凡看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是全宇宙的元首。二，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，这钥匙乃是代表神为神打开全宇宙。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他是在创立世界以来就被杀的羔羊，他有权柄打开那书卷。这一位大卫有权柄打开，为着神打开全宇宙。三，基督是那拿着大卫钥匙的，有权柄开和关，为着建立神的国。 就是神的管制，并建造神的居所，就是神的殿。神终极的目标和定旨是要建造殿，一个居所，一个相互的住处，为着他自己，并为着他的选民。这是神永远的心意，但是我说过，为使这样的一个居所得建造，这样一座殿得以建造，它必须首先得着一个国度，有一个管制的范围。就这一面的意思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非常的有负担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在地方教会中，我们必须恢复复兴国度，神国度的实际。因为没有国度，没有这些墙，唯有这些，没有这些管制，没有这些管理，没有这个情形，没有这种范围来建造这个教会，教会就不能够得着建造。国度是在于公义和平并胜利中的喜乐，这些是条件使国度在教会中能够得着建造。身体要在义里被建造，在平安中，在喜乐中得建造，但是必须先有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众教会有一个重大的角色要扮演，我希望我们都要行其，我们都要行兴起，我们都要看见这意象，这启示。即使今天下午，主，你必须得国。在马太16章，当主预言说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立刻他就说什么？他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这意思是教会国度是同义词，教会就是照基督今天在建造的，必须先是国度。然后他给彼得两把钥匙，第一把开在五旬节开启，第二把在哥尼流家开启。这个钥匙带进国度，也就是教会，就是身体在这个地上，是不是？首先是犹太人，然后是外邦人，他们在一起，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成为一，神的国度就有实际了。那个国度必须在我们中间，那个国度必须在众召会中。今天我们必须是神的国度，除非我们与这位王是一，否则不可能有国度的实际。我们要连于王，连于这位有权柄、有大卫钥匙的这一位。他对腓拉铁腓教会说这样的话，就是有弟兄相爱的教会。他说，我是拿着大卫钥匙的，我就是那一位，我就是那圣别的真实的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你要遵守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得赐这把钥匙，我们有这位大卫，我们有这位圣别真实的，他对恢复的召会，这恢复的召会，弟兄姊妹，这恢复的召会，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位，他是在对付恢复的召会，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对付他们。他 他不能够要求其他的教会，他只能要求这个恢复的教会，只有这个教会能够被带进国度里，能够带进国度。这个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呢？在主的恢复里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教会，我们是什么？是升天的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，为要给那预表恢复之教会的腓拉铁非教会一个敞开的门，使人能进入恢复的教会，被变化成为神殿中的柱子，并被建造成为神的城新耶路撒冷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对这恢复的教会，腓拉铁非的教会，他们得着了一个敞开的门，所以人能进入这个教会，被变化成为柱子。你看见吗？先有国度，然后就有圣变化的工作，好建造神的殿，变化成为神殿中的柱子，并且被建造成为神的城新耶路撒冷。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，是为着神的家，也为着神的殿。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来到我实际的负担，用我剩下的时间来讲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权柄，我们如何运用实行与这位有这把钥匙的大卫士一，我们如何完成我们的责任来建造教会。我们必须知道这事，我们必须操练这事，否则即使我们是恢复的教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尽我们的责任。今天下午我的负担是这样，在一切的事当中都没有比操练我们的祷告更重要。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弟兄姊妹有很多种，但是今天下午我要专注的说到一种最重要的祷告。那一种祷告就是征战的祷告，征战的祷告，征战，向着仇敌征战的祷告。这个征战是要对付仇敌，给他致命的一击。这个征战是要征服他，是要击败他，要捆绑他，要把他丢掉。这个征战是要开门，开国度的门。这个征战是要释放被囚的人。这个征战是要带进国度。弟兄姊妹们，我里面有深深的负担，或许我们还没有完成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还没有充分的完成这样的负担。在此当我们说到敞开的门，当然我们还记得 在马太十六章，钥匙已经赐下，捆绑释放。事实上，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，是在马太十八章第一次提到捆绑和释放。我写下一些是关于需要被打开的门。国度的门需要被打开，这是马太十六章十九节。是的，彼得开了那两扇门，但是今天国度需要更多的被打开，借着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使徒行传还有信心的门，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开信心的门，信心的门，让我们祷告。零后二章十二节，福音的门要打开，需要我们祷告。零前十六章九节，大有功效的门，为着主工作的门，需要打开，需要我们的祷告。哥罗西四章三节，主话语的门，述说主的奥秘，这是主请求我们为他祷告。是的，主已经赐给教会一个敞开的门。是的，这个门大大的为主的恢复打开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国度来临之前，仍需要在这个时代里知道仇敌的军队已经摆列开来，他们要全力的抵挡基督的国度。他们知道这国度具有战略性的那个部分，不是在那个堕落的被盗的基督教国里，那关键的部分是在恢复的召会中。所以他已经列出他所有的军力，要攻击往这个方向来攻击。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关闭，延迟国度的来临，保障他们自己的国度。他们不要让福音出去，不要让信心广传，不要让话语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只是我们把福音传得好一点，或者把事情做好一点而已，这是与征战有关，国度的征战有关，这是与开门有关，这是与我们运用大卫的钥匙有关，这是与基督的再来有关。哦，我们若看见这事，我们的祷告会不一样。我们会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祷告。尼弟兄说，我们怎么可以工作比祷告多吗？祷告比工作要成就的多得多。我在这里就像你们一样 觉得被定罪，在我的灵里，我实在觉得主呼召我个人的一面说，我相信主也团体的呼召我们要来祷告，操练运用这把钥匙，与这位大卫士一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关门。我们不只要开门，我们还要关门。关什么门呢？我们说我们要关什么门？你说马太福音阴间的门要关，启示录也说到死亡的门要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在于我们的捆绑，捆绑阴间的门，捆绑撒旦的权势，捆绑黑暗的势力。这是关于捆绑，马太十八章十八节，捆绑那些半跌人的事，半跌人的圣徒，那一些使圣徒软弱的事物。哦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，你就会明白，撒旦真活跃，这一切的事都会发生，各种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它会攻击我们的健康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它会做一切的工作来压制我们，来欺骗我们，使我们软弱。在我们的心思里造成心理一切的破坏，它会让死亡传播，各种的死亡传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起来用大卫的钥匙开门关门，捆绑释放。 Amen。 哦，主，求你开门，求你关门，这该是我们的祷告。 Amen 吗？ Amen。 我不知道我还该说什么，我想要结束于这一首诗歌，英文767首，中文554首。这首诗歌我们不常唱，但是这里说到求主教我如何祷告，如何使敌遁逃，如何捆绑灭其权势，使重罪求得释。求我教我如何祷告，如何阵地战牢，如何奋进攻破营垒，历史仇敌溃颓。求主教我如何祷告，明白神的最好，如何祷告摇动天地，得着写下权力。因着信心，借着祷告，学习与主同劳，学知万有全属我们，运用得胜权柄。中文诗歌554首。我感觉仇敌会让我们做许多的事，但是就是不让我们祷告。当我们祷告，他也会使我们的祷告失去焦点。即使我们祷告，他会使我们的祷告漫无目标，无法专注的祷告，无法在我们的祷告注意在一件事上，我们只会有一种笼统的祷告，无效的祷告，会有在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的祷告，却没有打中目标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就实际上变得没有效果，那种的祷告我们就很难完成召会的责任。我们需要来到更高层次的祷告，我们需要有国度的祷告，我们需要祷告带着权柄。青年人，你们可以唱诗，可以导读，这些祷告的诗歌，你们可以导读这些的诗歌。今天我们需要恢复，弟兄姊妹，阿们吗？ Amen。 许多事都需要我们祷告，许多的问题都不能解决除了祷告以外，许多的死亡除了祷告不能吞灭，阴间的门
除非祷告就不能关闭关锁，许多的祷许多的门不能开启除非祷告，许多在召会中的情形唯有祷告能够解决，许多的圣徒需要得释放，从许多的捆绑中得释放，从肉体得释放，从罪得释放，从他们的己得释放，这些阴间的门他们如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，为什么会失去自己，在家庭在婚姻里他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，那不是我们而已，那是因为背后有黑暗的权势，那是因为恨恶国度来临的人，我们需要与这位至高者是一，他要攻击身体，他要攻击我们心思情感意志甚至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就被消磨殆尽，我们就不能得胜，就不能征战，召会就变为无用，那就是那不是召会的目的，召会是要带进国度的，召会是要引进千年国的，召会是要带进基督的作王，谁要做这事呢？谁要做这事呢？谁要成为得胜者？众召会在主的恢复里必须这样，如果是没办法完全做到，至少我们部分要做到，不论我们个人一面团体的一面，我们都需要兴起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只是谈论这事，我们要实行这事，当我们与王同来回到地上的时候，与敌基督征战的时候，和一切属地人类政权征战的时候，你会带地上的武器吗？我说真的，我不会使用那些枪支，但是你想我们是与属血肉的人征战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照着以弗所六章是说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来征战，我们是打属灵的仗，我们是在灵里征战，并且我们是与仇敌征战，就是与黑暗的国度征战，我们是有拿着剑征战，就是那灵的剑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并且在祷告中征战， Amen 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征战，当我们与王同来，我们与神的话同来，与敌基督征战，这就是我们的武器，我们要成为征战的专家，我们要受训练如何有属灵的征战，在这个世代有属灵的征战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就是今天圣徒们要征战，众召会要兴起运用这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与他这位王，与这位得胜的大卫，我们与他是一，主我们与你是一，众召会与你是一，求你开门，求你关门，带进国度，Amen 主。